哦，所以每次我扫一次来就感觉两个月没看到你们，所以这是很正常的。哦，所以感觉好像很久没有来了，其实没有，才那么一次没有来罢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今天晚上再次在这个地方我们思想上帝的话语。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要思想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的每个月的第三个主日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思想十条的诫命。我不知道你听过十条的诫命吗？你可能听说过，你可能看过十条诫命的电影，你可能看过十条诫命的海报，你可能不懂在哪一个角落你曾经读过十条的诫命。那到底什么叫做十条的诫命？有些人告诉我们十条诫命是很古老的东西，有些人告诉我们十条诫命我们不需要知道，因为离我们太远了，是一个很古老的东西。但是其实不然，那十条诫命其实是什么呢？其实十条诫命其实就是上帝的爱。当在新约圣经的时候，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，把神的爱彰显给我们看，让我们明白上帝的爱。但是在旧约的时候，上帝怎么表达他的爱呢？上帝就是通过十条诫命来表达他的爱。所以我们不要有错误的观念，当上帝给人类十条诫命的时候，其实不是要捆绑我们，也不是要约束我们，更不是要使我们失去自由。我们老是以为十条诫命，就上帝就好像是一个很老的警察，每天跟在我们的后面，然后告诉你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。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十条诫命清清楚楚的是表达了上帝对人类的爱。十条诫命就好像什么？好像一个围栏，好像一个栏杆来保护我们，这才是十条诫命真正的目的所在。我想当你在工地工作的时候，你在高的建筑物工作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有栏杆。这个栏杆好不好？好。为什么好？因为这个栏杆保护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工作的地方在高楼大厦，但是却没有栏杆，你觉得你平安吗？你一定很害怕，你也不敢走太靠近，你怕蜘蛛能够掉下去，所以你一定感到害怕。今天政府主屋你看见有围栏，有那个走廊的那个围墙保护我们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政府主屋没有那个围墙的保护，你住在18楼但是没有围墙，我想你每天出门你要贴着窗口走路，因为知道这是危险的。十条诫命也是如此，上帝给人十条诫命不是要捆绑你捆绑我，不是。上帝给我们十条诫命乃至要成为我们的保护，当我们在十条诫命里面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享受上帝的保护。当我们在十条诫命里面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享受各样的自由。这就是为什么十条诫命。所以我会花一些时间，每一个星期我跟每个月的第三个主日，我就跟大家思想十条诫命的其中一条。所以那到底它的现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思想十条诫命呢？它是不是它有过时吗？它还合用吗？它还跟我们有关系吗？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一起要来思想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思想十条诫命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父，自父祭子直到三四代，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向他们发慈爱直到什么千代。这就是上帝在十诫所告诉我们的。那到底什么叫做偶像？如果今天你问年轻人什么叫做偶像，他就告诉你那些唱歌的啦、演戏的啦、跳舞的啦，那些韩剧的歌星、明星、影星，这些叫做偶像。 偶像为什么上帝禁止人敬拜偶像？因为上帝知道偶像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。我记得当很多年前有一个明星自杀的时候，他的那个死，他的那个自杀带来很多的问题，他有很多的影迷歌迷，因着他自杀之后，他们也纷纷去自杀。所以我们看见偶像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什么，非常非常大的。那偶像是不是只局限在那些歌星明星影星这一些等等等等呢？我想不是。那偶像的局限在哪里？那到底这个诫命禁止什么？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讲清楚的，不然你会乱。这条诫命，我先说，这条诫命不是禁止反对任何活物的画像或者材料。我要先讲，这条诫命不是反对那些画像。我们知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有些教会他们不明白，他们以为这一些就是偶像，有图像、有画像、有教材，这些都是偶像，其实不是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主日学，他们用一些的画像，他们用一些图片，他们用一些的材料来教导孩子，直到孩子借助视觉教材 vision it 视觉教材，而他们能够怎么样？他们更加的明白所教的这一些的什么？这一些的真理。所以主日学有一些的教材，有一些图片，有天使的图片，耶稣的图片，有这一些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的图片等等等等，这些图片都不是偶像。所以我们要先处理这个问题，所以都不是偶像，它也不是禁止我们用这一些的什么，用这些图片来做教导。那到底什么是偶像呢？偶像有分成狭义跟广义的。狭义的意思就是人按着活物的样式雕刻出来，然后你什么，你膜拜他，你侍奉他，这就是偶像。所以你不要拿任何的这一些的创造的东西，这些活物的样子雕刻出来的东西，然后来膜拜，然后来什么，来侍奉，这是不对的。这就叫做什么？就叫做偶像。所以你家里可以不可以有米老鼠？可以，但是你在米老鼠的前面放一碗饭，那就不行，明白吗？你家里可以有米老鼠，但是你不可以在米老鼠的面前放一碗饭。你放一碗饭在你家的米老鼠的面前，那个就叫做偶像。所以这就是什么狭义的这个观点。我个人相信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不会去拜偶像的。我绝对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。那如果你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你尝过主的美善，尝过是敬拜真神的那一种的美善的话，你是不可能自己到偶像的面前去敬拜的。所以我认为重生得救的信徒是不太可能会软弱到一个地步去拜偶像，去拜偶像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狭义的。广义的呢？什么叫做广义的偶像？广义的偶像的意思就是任何人物取代你在上，取代上帝在你心里面的那个位置，你就是什么，那个就叫做偶像。这叫做什么？广义的。所以有些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他凡事都靠自己，他凡事都以自己为尊。我曾经认识一个很高傲的医生，他不在新加坡，外国的，他一个很高傲的医生。这个医生高傲到一个地步，他做什么你知道吗？他为自己在自己的家的花园里面为自己树立一座铜像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岂有此理？哇，很高傲，他觉得我就是最聪明的，我就是最好的，没有人可以跟我比。所以当你甚至把自己当作很聪明，把自己放在甚至连上帝的位置的时候，你自己就是什么？偶像。然后呢，也包括什么其他的人事物取代上帝的位置都是偶像。如果你很爱你的孩子，爱到个地步你比爱上帝还爱你的孩子，那个你的孩子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偶像。你爱你的配偶爱到一个地步他的位置远超过上帝， 你的配偶就是什么偶像，你爱你的工作，你的工作的位置超过上帝，你的工作就是什么偶像。所以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先处理几个简单的问题。所以偶像的广义就是任何取代你心目中上帝的位置，那个东西就叫做偶像。容易明白吗？清楚吗？啊，我们继续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说，当上帝告诉我们，不，为什么神告诉我们不可敬拜偶像呢？什么原因神说我们不可以敬拜偶像？为什么神不让我们敬拜偶像呢？有些时候我们要思想，为什么？是不是上帝很不合群？是不是上帝很小气？上帝说除了你能够敬拜我，你不可以敬拜任何人，是不是上帝很小气？不是。那为什么上帝不要人敬拜偶像？上帝不要人敬拜偶像是有他的原因的。上帝不让人敬拜偶像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上帝是活的，偶像什么？偶像是死的。所以上帝不要我们敬拜偶像，上帝是那位真神活神永远的王，偶像是不可能跟他比的。上帝是要永远活着的，偶像是什么？偶像是虚假的。所以我们才看到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敬拜他，不可以敬拜偶像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为什么人类喜欢敬拜偶像，不喜欢敬拜上帝？到底什么原因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真神对人就什么？就有要求。偶像对我们就没有要求啊，人就喜欢没有要求的。上帝对我们有很多的要求，我们不喜欢。上帝对我们有主权。什么叫主权？你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出，上帝要我们把主权交出来，由他做主。在美国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，这个电视节目就是把一个人的家重新的装潢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就这个人必须把锁匙交出来，然后搬出去这个家，大概两三个礼拜是不能够在这个家出现的。他要把整个家的主权完完全全交给这个电视节目，这就是他的要求了。你不可以过问，你不可以管，你把锁匙交出来之后，你就要搬出去，三个礼拜之后你才回来看你的房子。所以他们把主权怎么样交出去。今天同样的，上帝因为他是真神，他是活神，他是永远的王，他对人也是有要求的。他有什么？有主权，他要我们顺服他，他要我们什么？他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，他对我们有要求。而且这个上帝，这个真神，他有什么？他有能力，他有能力。偶像是没有要求的。所以为什么世人喜欢拜偶像，不愿意拜真神？就是因为偶像没有要求，什么都行，你做决定。偶像要放在哪里，谁决定？你决定。偶像要吃什么，谁决定？你决定。偶像要怎么样处理，谁决定？你决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要求。但是当我们看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上帝他是有要求的。当上帝要人敬拜他的时候，上帝不是说喜欢你要什么方式都可以，不是。上帝清清楚楚的交代人要敬拜他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来敬拜他。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神吗？我给你一个例子，告诉你为什么我们的神是活神，你就明白了。以色列人当他们被带到歌山地，他们进到歌山地，他们很快的，他们就繁殖，他们就从几十人、几百人变成两百，最少最保守两百万人。而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在那个地方做什么？做奴隶，做多久？430年。奴隶有没有薪水拿？没有。你知道这位真神活神永远的王，你懂他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吗？他为以色列人，为他的百姓，把430年的薪水全部跟以色列人讨回来。你的神有做这种事吗？偶像有做这种事吗？没有。你可能会问，什么时候神把以色列430年的薪水全部讨回来？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， 上帝让这些埃及人怎么样，他们给他们什么，给他们礼物，给他们东西，给他们牲畜，给他们各种各样的，这些就是什么，就是以色列人的薪水啦。不然他430年白干了，每天为埃及人服务，他们是奴隶，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，谁跟他们讨这430年的薪水？这位永生的上帝，谁曾经为他们这样做过？没有。所以怎么样？所以上帝是一个什么？又真又活的神，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是不能够接受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拜偶像的。因为他是什么？他是真神，是活神。他知道神真神是活的，偶像不是活的，偶像是死的。所以为什么上帝禁止我们敬拜他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一个祭邪的上帝。什么叫做祭邪？我们看《生命记》第四章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你开《生命记》；没有不用紧，我读给你听，《生命记》。Deuteronomy 第四章23节24节，他说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。因为第二十四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。所以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拜偶像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祭邪的神。什么叫祭邪？如果你读英文圣经，英文圣经说 God is a jealous God， 妒忌的上帝。那你可能会想，哇，上帝会妒忌吗？妒忌不是罪吗？那上帝会妒罪，那上帝就有罪咯。这里的妒忌 jealous，这里的祭邪，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他不能够容忍假的，他不能够容忍，所以这叫祭邪。神是祭邪的，因为他是不容忍什么？不容忍假的。为什么神不能够容忍假的？因为神因为爱，他不能够容忍假的。今天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所有的假的，他不介意有假的，不过真的，他就不能够容忍有假的了。你看过世界上市面上有很多名贵的包包，真正的名牌包包，他能够接受你的是假的吗？他不能够接受，他的排他性是很大的。但是假的无所谓，反正我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我们大家都是假的，那没有问题。所以假的钞票没有问题，但是真钞票就不能够容忍假的钞票了，因为真假有它的什么排他性。什么叫排他性？就是真的是不能够容忍假的，假的就是假的，假的不可能成为真的。一加一是多少？二。一加一等于二，这是真理。你能不能够退一步说一加一？你的答案写1.8，你跟老师讲你不要这样啦，我们好聚好散哦，我写1.8，你也打勾了，差0.2而已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嘛。那一加一等于2.1可以吗？也不行，这叫做排他性。所以真理就一定是真理，不能够什么假的，就是假的，不能够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绝对不能够容忍什么，不能够容忍假的。我跟你讲一个很简单的，你就更明白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做先生的，有时我们的钱包里面，我们的办公室的桌子上会有什么？会有太太的照片。你可以放别人的照片吗？可以，那个只有另外一个可能，就是你妈妈。那 OK， 但是你太太能够容忍你放别人的照片吗？有另外可能就是你女儿，那也可以。她可以容忍你放其他女人的照片，如果这个女人不是你妈妈，也不是你女儿，她可以容忍吗？她不能够容忍，为什么？你不能够说哇，你怎么这样不大方？你大方一点可以吗？就是一张照片罢了，不可以。那为什么他不能够容忍？是因为爱，因为他爱你，他不能够容忍你的爱是有缺陷的，是跟别人分享的。他不要，他觉得你我是你太太，我就应该在你原有应该的位置上。上帝也是如此，上帝说我既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，我是那位真神活神永远的王，那你就不能够去认别人为真神活神跟永远的王， 不是他小气，这是原则的问题，真的不能够接受假的，他的排他性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人到一个地步，不可以容忍别神，不可以容忍假神，我们要明白。所以有些人他误会，他觉得我们的上帝太过的计较，这不是计较，这是原则的问题。我记得当我跟人家谈道的时候，有人就这样跟我说，他说，牧师，你的上帝很霸道，他说只有我是神，别人都是假的，很霸道。我听了之后跟他笑笑，我就反问他，我说，你知道吗，你的父亲也是很霸道的。他听了当然有点不太高兴，哇，你怎么讲我爸爸霸道？我说，是啊，你爸爸说我是你爸爸，你不可以叫别人做爸爸，是不是霸道？他听了之后不同意，他说，当然不是霸道，这是事实，他生了我，他是我爸爸，我当然不可以随便叫别人爸爸。同样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，神就是那位真神活神永远的王，他是我们的创造主，我们怎么能够去认别人做我们的创造主，认别的神明这样偶像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呢？不可能，不可以，不适合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要明白，所以真神他是什么？他是忌邪的，他不能够容忍什么假的。所以很多时候偶像给的都是什么？当上帝给我们的都是真实，偶像都是什么？都是虚假的。你去过那一些片场参观吗？因为片场很多东西都是布景。哦，哇，你走在一些40年代的街道上，哇，那些房子、那些路灯都是什么很古老的。但是很快的，原来他们是什么？是一些板罢了。很快他们把板推一推，把板拉一拉，就很现代了。我们就来到21世纪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什么？这是虚假的。很多时候，偶像也给我们什么？给我们虚假的。他给我们虚假的。所以因为他不是那位真神，所以上帝要我们敬拜他，上帝不让我们敬拜偶像，就是因为他是真神的，他是那一个活神，他是那个忌邪的上帝，怎么可以能够让我们敬拜偶像呢？所以和求主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应该爱神。当我们自己的钱财、房子、车子、享受这一些东西远远超过上帝，取代上帝的位置的时候，他们变成偶像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怎么样？那我们就不蒙福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思想，让我们什么？让我们能够明白。第三，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敬拜偶像？因为神是什么？神是爱恨分明的神，神是爱恨分明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爱我的，我必施恩给他，直到千代；爱我所我见命，我就非常发慈爱，直到千代；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世代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爱恨分明的神。我们的神有爱，我们的神会发怒，我们的神不是一只就是溺爱的，当我们错的时候他会管教，所以他是一个爱恨分明的神，他跟偶像绝对是不一样的。基本上偶像是虚假的，是无情的，是没有感情的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爱我，他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世代。爱我所我诫命的，我要向发慈爱，直到千代呢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看见上帝的怒气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的。所以我们看见神有恩典，神有爱。那什么叫做 恨主恨上帝的，上帝要追讨他罪，自不及只知道善自待。其实这个并不是上帝追讨我们罪，而是当我们选择不要跟随上帝的时候的带来的后果，我们要承担。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审判，这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把神放在首位，不愿意把神放在重要的位置上，而我们带来的那个后果。曾经有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大概60来岁，他有一天跟我这样分享，他说当他在20多岁的时候，他决定到外面去打拼，所以他也没有时间参加聚会，也没有时间去礼拜，也没有时间带孩子到教会去，也没有直接带太太到教会去，他就这样在社会上打滚打拼努力，直到他50多岁为止。当他50多岁是别人看来他不错的，他略有成就，哦，他也有点钱，他也有点社会地位，哦，看样子他不错。但是他真的好吗？这个只有他知道。你知道他跟我分享什么吗？他跟我说，他说当他20多岁的时候，他选择在社会上打拼，他只会在社会上赚钱，他忽略了属灵的重要，忽略教会的重要，他没有带孩子们到教会去。他说30年后，当他50、60岁的时候，他要把孩儿女带到教会，他发现已经什么，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儿女几十年都没有跟他去，他也没有带他们去教会。现在他们长大了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家庭，有自己的目标，有自己的方向，他不跟你去了。你知道他很后悔，后悔什么？后悔他几十年他在社会上打拼，不管属灵的事情，几十年后他想他可以回到神的家吗？可以，他可以回来聚会，不过他的儿女，他的配偶等等都离上帝很远了。这就是他付的代价，不划算的。如果你去看的话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要拜对上帝。今生短短几十年，你的敬拜的那个对象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是敬拜这位独一永活全能的上帝，那位活神，那位曾经跟以色列人讨430年的薪水的那位活神，那个曾经创造宇宙万物，曾经平息风和浪，曾经行神奇事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的那一位爱我们的主，还是你要选择敬拜偶像？你可以自己选择。我想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有智慧的，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去思想。偶像给我们的都是很多什么？都是很多虚假的，虚假的，虚假的。他给你感觉好像敬拜偶像比较好，其实不是的。你平时在宿舍里面，你有看广告吗？有一些电视节目它有广告，有些广告你要小心哦，你看了之后你会羡慕哦。我很喜欢看那一些房子的广告，那些私人公寓啦，那些私人住宅，那些公寓，它广告都很吸引人的。这些广告不约而同都给你看到几件事情，你看这些广告，所有广告都是一样的，没有换到的，只是那个模特儿不一样罢了。他的广告是什么？一定有一对年轻的夫妻，然后告诉你男的很帅，女的很漂亮。OK， 另外一个，他们共同点是，他们都有一对儿女。同样的，男的很漂亮，女的也是很漂亮。然后这是第二个共同点，第三个共同点，他们两个都不需要，一家人四口都不用做工的，每天打球、打脚车、游泳。逛花园 ，OK， 第三个 common， 第三个同样的事情，啊，然后第四个一样的是什么？快乐。他跟你讲住在这边，你就会这样的快乐。好了，哇，看了之后你也想买，啊，说真的，你有钱，我有钱，我们都想买，因为很好啊。 不过他没有把事实跟你讲，他没有告诉你这对夫妻他们要每天加班加到十二点，他没有告诉你。他要每天赚钱赚来供房子，他没有告诉你。他没有告诉你工作累得半死，没有力气去游泳，他也没有告诉你。他把最好的都跟你讲了。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一些的发展商，他们的广告都是一样的，你不信我你去看，一定是这几样的，不会有别的了。为什么他这样拍？他要让你羡慕他，他要告诉你，你住在这边你就跟他们一样快乐。你不要被骗，那个还房贷的那一部分他没有演给你看，他们做到半死只不过是刚刚够罢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很多时候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虚假。当我们敬拜偶像的时候，偶像给我们很多虚假的幻象，好像是真的，好像是很好的，好像是很多人羡慕的，但是我们却发现一件事，什么？很多都是欺骗，都是虚假的，不是真的这样的。上帝从来没有欺骗我们。耶稣基督跟我在圣经里面他讲话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他有没有跟你讲啊？你信我之后你就风平浪静，一帆风顺，不痛不痒，有没有？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这样答应过你。不过耶稣说，在世上你有苦难，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。所以上帝跟你，耶稣基督跟你讲事实，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你们会有困难，你们会有苦难，你们会有生活的交战，你们会有焦虑等等等等。不过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可以得到安息，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可以怎么样，你可以怎么样，你可以有平安，那一种世界所夺不去的那一种的平安，你相信吗？你要相信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他们要得安息。你们想过得什么安息？这些经节可能很多人都懂，不过你想过得什么安息吗？几样，第一，罪得赦免。你没有罪得赦免，你是不可能有安息的，因为你怕有一天你要面对审判的主。曾经有一个孩子，当他去上学之前，他拿爸爸的钱包偷了里面的钱，被他爸爸当场抓到了。这个爸爸说，你先去上课，下课了我再来解决处理你的问题。这个孩子书包背了就去上课了。每个孩子，我们都做过学生，做过孩子，我们都知道每个孩子去上课最喜欢的就是什么？下课，对不对？对啦，不要骗我 OK， 就是对啦，一定是对的。所以每个孩子都喜欢下课，不过那一天这个孩子很不一样，他很怕下课。每一次一节过去了 ，ring 一节过去了，哇，全部孩子都很高兴，哇，剩下五节了。他在那边糟糕，剩下五节了。然后另外一个 ring 又下课了，哇，很多人很高兴，剩下四节了。他说糟糕，剩下四节了。你知道他最怕最怕的就是下课的铃声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起他爸爸说，你回来我要处理你拖钱的问题。终于下课的铃声响了，铃，全部孩子哦，下课咯，冲出去，只有他慢慢收书包，慢慢背，然后慢慢走下去，越慢越好，因为他很怕到家，你到家要面对审判。就在他走啊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道路，他远远的看见哥哥跑过来了。哥哥跟这个弟弟讲：“快点回家，你怎么走这样慢？爸爸说你偷钱的事情，他原谅你了，下次不要这样，赶快回家吃饭。”哇，他听了之后很高兴，背着书包就跑回家了。弟兄们，这就叫做安息，罪得到解决。说真的，今天你跟我，我们都害怕下课的铃声响。如果你的罪没有得到解决，在遥远的一个地方，一个小镇， 这个小镇有一个很特别的风俗，那就是每一次这个小镇有人死，他就会敲钟，敲多少下呢？就看那个死的人多少岁，他就敲，五十岁就敲五十下，哐哐哐哐，所以每次人家听到钟声就开始算了几下。弟兄们，如果今天就下课了，而你的罪没有得到解决，请问你怎么回家？你怎么能够有安息呢？你怎么能够有安息呢？你是不可能有安息的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 我就给他们得安息。这个安息就是罪得赦免。你罪得赦免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怕下课的铃声响，这是很正常的，谁不怕？面对审判谁不怕？我跟你讲，我不怕是因为我的罪得到解决了，我没有罪的问题，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宝血洗净涂抹遮盖我的过犯，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的罪得到解决，我没有什么害怕下课的。不过你怕下课吗？说真的，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下课，我们的下课铃声什么时候响，说真的我们不知道。你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世界，一个世纪里面，我们是没有人知道你明天会怎么样的。你看今天的人说死就死了，我看最近坐飞机压力是很大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次我到外国去培训的时候，我跟一个同工这样说，我说你知道吗，每一次你坐飞机，飞机的门只要一关，砰，你就只有祷告了，没有什么方法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可能叫他再开的啦，他关了就是这样啊，你的命就交在他的手上，交在机师的手上，交在上帝的手上，交在飞机的手上了，你就起飞了，你懂吗？没有人有把握。我有时跟我太太这样说，当然是开玩笑跟她说，我出门的时候我就跟她讲，我出门了，她说好了，拜拜，晚上见。我说不一定哦，我可能出去就不回来了，回不来了。我太太有时看着我就说，那就天家见咯。我说 OK， 为什么我们不是洒脱嘞？我们也不是傻瓜嘞，为什么我们有把握？这就是确据，这就是把握，这是安息。第二个安息，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个安息是什么？这个安息就是跟上帝和好。当你得罪人的时候，你怎么跟人家和好？你可能可以靠自己去说服对方，去道歉，去跟对方和好，或者你可以找人替你说，做说客，帮你说话，让你跟对方和好。我问你，你得罪总理，你找谁替你说情？找总统哦，找国家主席哦。那我问你，你得罪君王，你找谁替你说情？找另外一个君王哦，如果你认识的话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你得罪上帝，那你找谁替你说情？那很麻烦哦。今天为什么人没有安息？因为他跟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关系不对，他得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那怎么样能够跟宇宙万物的上帝和好呢？我们感谢主，宇宙万物的上帝愿意跟我们和好。如果他不愿意，我告诉你，你做什么都是浪费时间的。还好感谢上帝，因为他愿意。不过他愿意，但是他有他的方法。你要跟上帝和好吗？可以，神愿意的，但是你要用神的方法。那个方法就是什么？透过耶稣基督，你认识耶稣基督，透过他，你从借助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，你可以跟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。问题是上帝愿意，你要吗？如果今天晚上你说，主啊，我有罪，我要赦罪， 当我的下课铃钟响的时候，我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面前，因为我的罪已经得到解决了，已经还清了，没有欠上帝的。你可能说，主啊，我要跟你恢复关系，你愿意跟我恢复关系，我也要跟你恢复关系，借助耶稣基督我可以跟你恢复关系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你就才真正的得到安息了，不然你的灵魂是不可能安息的。而且这个安息是很重要，这个安息跟你有多少钱是没有关系，跟你有多少地位是没有关系，跟你有多少朋友是没有关系，跟你有多少亲人多少爱你的人是没有关系的。这个最解决的问题跟这个与神和好，跟你世界上所拥有的任何的东西都是没有关系的。问题是你愿意吗？当这个真神活神永远的王，他苦口婆心劝你不要拜偶像，因为你拜偶像这些都是什么虚假的，你要拜就拜独一全能永活的上帝。我敢这样跟你讲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基督教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可能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因为我很理性，我很理性。我从小喜欢看那些神神佛佛的连续剧，那什么《封神榜》啦，那一些什么《西游记》啦，我很喜欢看这些连续剧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他们的服装漂亮，化妆也漂亮，又会飞天走壁，又会变魔术，好看。不过我每次看这些连续剧的时候，我有疑问，我有很大的疑问。我的疑问是，神到底是什么？封神榜里面这些是神吗？我很挣扎。为什么我很挣扎呢？因为我看了这些节目之后，我很不明白。这些节目告诉你，神明也会犯错，我不能够接受神会犯错。神会犯错那跟我有什么不同？我也会犯错，神也会犯错，那算了，凭什么我拜你？为什么不是你拜我？如果神不是全知的，那你这个神到底是多少分量呢？我看这些戏之后，我的头脑很大的冲击，我就想神到底是什么。我从很小就想这个问题了，可能是因为这样想多了就做牧师了。你知道吗？每一次我看这些连续剧的时候，当所谓的世界啊下凡啊，通常发生一些声音啊，砰，爆炸的一声，玉皇大帝就说话了，发生什么事？有两个小神就跑出来了，一个叫千里眼，一个叫顺风耳，一个去听，一个就去看了、看啊听啊看啊听，听完看完了就跑来报告，报告原来下面发生什么事。他就哦，你知道我很不能够接受吗？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妈跟玉皇大帝差不多一样。为什么呢？我妈在房子里面，她听见楼下停车场有声音的时候，砰，我妈的反应跟玉皇大帝也是一样的，发生什么事就差遣我去看啊。我就跑去窗口看啊看啊看啊，我就回来跟我娘报告了，报告妈妈楼下有一只车撞到一只猫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圣经，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，没有这个伟大的信仰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可能有宗教信仰的。因为他没有办法说服我，因为我对神的要求是很高的。我跟他差不多一样，他凭什么要我敬拜他？我不能够接受，我不能够接受。但是当我知道有这位全能爱我的上帝，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，当他为我所做的，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知道主所为我们做的，主所的爱的时候，我不得不俯伏在他的面前。到一个地步，我甚至读完我的书，我可以辞职，我可以读神学，我可以全时间侍奉这位独一永活全能的上帝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后悔。 我也可以告诉你，如果时间再来过，我还是会选择信靠这位全能的上帝，并且全职侍奉他。如果时间会再来，这是真实的。有不少人问我这个问题，时间再来过，你会选择做传道人吗？我的答案就是会。为什么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当你真正认识这位全能的上帝，当你尝尝主恩的滋味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没有行错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信仰不是点缀，绝对不是，信仰是认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配得我们认真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好好的思想这些的问题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安息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的罪得赦免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与神恢复关系，这才有真正的安息。我们多多祷告。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管周围的人。